太平公主步步进逼，非要把李隆基赶出东宫。他操纵着中书省七位宰相，逼着这几个人拟议奏章，让皇上把李隆基降职。在这七个宰相当中，只有两个人是太子派的，那就是姚元之和宋璟。您看呢，这玩意儿跟打仗也差不多少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有几个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么大的能耐，况且还有太平公主在这坐镇，这二位怎么说怎么也没理。最后太平公主把脸往下一沉，把桌子一拍，算了，不必再争了，众卿就按我的意思办，马上拟议奏章，罢东宫，立宋王李承器为东宫殿下，来人摆驾回府。
大事。
最后拍了板了，太平公主往外走，那五个宰相当中最属窦怀珍是个漂亮的小丑啊。这窦怀珍咱介绍过，不学无术的个家伙，就会溜须拍马。那溜须传呢，不知道看了多少本，把那最美好的宋词背的是滚瓜乱熟啊。公主往外一走，他头一个像小丑似的颠颠跑到前边去，给掀帘子开门，甚至帮着公主撩裙子，丑态百出啊。那几个人也在后头相送。太平公主临上辇的时候回过头来，瞅着宋璟和姚元之一乐，二位爱卿，公主不必着急上火，虽然咱们之间有争议，还不是为了国家江山社稷之大事吗？
是是，
臣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我最近搬的新府，你们二位没去过吧？
臣没去过，
遗憾的很呐。俗话说，三月桃花开，九月菊花香，现在正是三月，如果二卿愿意的话，可到我的府中观看桃花，本宫深表欢迎，谢公主的盛情。其实啊，太平公主说这话一半真一半假，要说真的，她想笼络姚元之和宋璟，她不明白我这么大权势，这俩人怎么就不投靠我呢？怎么就死心塌地跟着李隆基呢？我就不服这个劲儿，千方百计我得把这两个人拉到我这边来。另一半假，说那话有讽刺的味道，这俩人根本就不上太平公主府里去，不像那五个狗颠屁股锤，有点小事就得到那请示。这二位跟他们截然不同，甚至你太平公主那府地在什么地方，大门朝哪开不知道。今天太平公主也是讽刺讽刺他们， 就这样上了年，他回宫了。这五个人赶紧拟定奏章，明天早朝奏明当今天子，罢李隆基，立宋王李承器。他们忙他们的，单说这二位宰相，宋璟拽了一下姚元之的袍子，两个人到芙蓉廊下。这个宋璟啊，脾气暴躁，实在忍无可忍了。姚大人，怎么办？是急意，看得很清楚。太平公主这头一步，把太子撵出东宫，二一步就得对太子开刀啊！大人，这不挺清楚吗？他之所以不敢动李隆基，就因为他是东宫殿下，要降为普通的王子，那就是他面板上的鱼和肉，任凭他宰割了。姚元之点点头，那你看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咱不能等待呀！你我二人携起手来，连夜进宫见驾，把这件事情跟当今说上一说，请求金上千万不接纳这个本章啊！如果接纳了，可就完了，这完了。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你我二人怎么能进得了大内呢？皇上能见咱们，咱们豁出去了。如果当今天子不见你我二人，咱们宁愿跪到天亮，也要奏这头一本。姚元之本不赞成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当今的皇帝呀，是个窝囊废，叫睿宗李旦吧，真是个混蛋，说风就是风，说雨就是雨，摇摆不定。这个人连个主见都没有，你跟他说什么？但是不说又不行，他是皇上，他一句话就可以做出决定来。因此他考虑再三，认为宋璟说的不无道理，尽管他是个混蛋，也得跟他辩辩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上了轿子，赶奔内宫。能见着皇上吗？见不着。您别忘了，他们有人呢，认识总管太监高力士，那就方便的多了。他们千方百计派人找着高力士，把来意一说，高力士一听是满口应承，这事包我身上了，我领二位大人进宫。他们进宫怎么说咱先不提，翻回头说太子李隆基李守德死了，死的多冤，死的多惨，就像掏了他的心似的。李隆基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太平公主矛头所指，头一个是李守德，打开这个缺口之后，主要的矛头是对准了自己，那么下一步风险就更大了。因此他心乱如麻，退殿之后回东宫。你看这个消息有多快呀、无人不知了都啊！就连保护李隆基那些卫队一个个也垂头丧气，谁都没精神了。进了东宫之后，李隆基没回自己的寝宫，先到李守德住的房间看了一看，推开门一看，空无一人呢。李守德使用的东西还在，人死了。李隆基是触景伤情，哇一声哭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袁蓉蓉来给殿下，
果不其然，跟高力士说的是一模一样，睿 水都城殿，当着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、六部九卿、太平公主和太子的面宣布了：第一，东宫殿下有功了，就即使有点小错误，也不至于撵出东宫，因此继续做太子。第二款，送往李承器，三日之内搬出西京。你说李承器招着谁惹着谁了？没办法呀，就得搬家。父亲的旨意下不能不行，虽然说是长子，不能跟爹去殿里啊。李承器接旨之后掉了几点眼泪，哎，心说好吧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不得不如此了，离开京城更好，省得太平公主我这姑妈动不动就把我逼了出来。我说他干什么的？这不是给我三弟之间拢对吗？我这一走啊，越来越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听心不乱的，因此送往李承器当天就搬出了京城，走马上任去了。另外睿宗李旦又宣布御林军的将军换了，由张辉张将军取代，选张辉上殿。这张辉呀、啊、官拜折冲将军之职，是守卫皇城的。你要看他的外表不怎么样，哪像个将军呢？个儿也不高，长得面黄肌瘦，甚至这人甲胄都有点担不住似的。但这人可有内秀，为什么把他安排成羽林军的大将军，主宰五万禁军？因为他是殿下李隆基的人，一点掺和都没有。张辉上殿见驾之后，接了大印，谢了恩，高高兴兴退在一旁。窦怀珍五个人把本章都修好了，认为这个事万无一失啊，有太平公主在上面坐着，肯定把李隆基撵出东宫。哪知道还没等说话呢，皇上先说话了，当头一棒，喜鹊全白费了。那太平公主在上头后头坐着，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气的是浑身一抖，咬碎了银牙呀，心说我这个混蛋的哥哥听了谁的了，他怎么变卦了，这真气死我也。刚想进言，就见睿宗李旦把袍袖一抖，退殿退殿，他连头也没回，退殿了，把太平公主给蹲这儿了。你想想，这太平公主一向专横跋扈，从来没受过这个气，她哪受得了？那脸蛋子就像被谁给削了一顿，她心呢急剧的跳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皇上都走了，她坐在这半天动不了地方。后来太平公主一想，这一说明白，毛病肯定出在宋璟和姚元之这两个狗头的身上，肯定。我听窦怀珍说，他们两个人早就走了，没回府，没回府上哪儿？莫非进了深宫大内见我兄皇去了？他们要不说，我兄皇怎么知道中书省的事情？好，我气死我！怪不得李隆基这么难缠，他有左右手啊，这两个东西就是他的帮凶。既然侵犯到我的头上去了，跟我直接较量，我要不拿你们开刀，我誓不为人。